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把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大家有自己圣经的，我鼓励大家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啊，稍微动一动我们的手指，还有动我们这个属灵的劲儿啊，把我们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我们一起来哈。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再读一遍，大家来开声啊。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是上帝自己亲口说的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的圣经。但这些圣经其实它有它的背景，让我们今天从保罗身上学到在这些圣经背后一个我们传福音还有做宣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相信在保罗那样丰富传福音的经历和宣教的经历中间，他竟然还是学到一些新的功课。在保罗写这段回忆录的时间，他回溯了一个14年前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保罗被上帝他自己提到三层天，也提到乐园的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所认识的比较浅显的一个话，就是提到天堂，提到神的中间，好像前两个星期 Pastor Mimi 也讲提到神的地盘，神的院中，就好像我们如果被邀请到一个国家总统或者是一个领导的最高领导的办公室中间，我们之前看新闻或者很多的决定只是在外面的，我们都不太清楚到底这个一国之君或者这个国家的总统里面他到底是怎么想，到底总统这个课这个学习这个学问是怎么来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被邀请到这个总统的办公室当中，跟他就坐在一起，他就分享他当总统怎么样决定，怎么样做每个事情。保罗就是被邀请到神的面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上帝也是超越一切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在全在全爱的神。保罗被邀请到上帝的面前，在那个密室的中间，上帝亲自的跟他分享一切的奥秘。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的，也在保罗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用了很多次的奥秘，这样的奥秘，那样的奥秘，有教会的奥秘，有基督的奥秘，有死人复活的奥秘，有以色列人在末后的时间全体得救的奥秘，有夫妻不同角色能够合一的奥秘。上帝把很多的奥秘都告诉了保罗。但就在这个时候，虽然他非常的认识神很多人不能知道的事情是神亲自告诉他的，但是就在那个时间，保罗选择了在14年中间不再谈这个事情，他闭了嘴，他很怕别人把他看高了。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可能在跟神有很亲近的时间，或者对上帝的认识有很多，但是保罗他怕别人把自己看高了。他希望的是什么？保罗希望别人看到保罗真正一个赤裸裸的人，他本身的爱心，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是什么一个人，是一个着地的人，不是一个好像捧的跟人没有关系的一个圣人一样的。保罗希望他们看到他是有血有肉的，有软弱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就闭口把这一段在密室当中跟神亲近听到他奥秘事情这段的事情就不讲了。但弟兄姐妹，他闭口不讲，但是在心里还是骄傲。他不讲不等于就不骄傲，他不讲是别人不会认为他是自高或者把他来看高了，但是他不讲的时间，原来自己的心还是会骄傲。 我们怎么样对付自己的骄傲，怎么样对付自己的老我，怎么样对付自己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在挣扎了中间，我在挣扎，我或猜想很多的基督徒也一样在挣扎。我们想做好做不好，想传福音却没有勇气，却没有胆量。保罗在上帝的手中重新的被塑造，在第七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又说，又恐怕他自己得到了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就有一根的刺加在保罗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免得他过于自高。我第一点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做神的仆人，做福音的工作，甚至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脱离不了这个社会，或者这个撒旦，或者这种坏的影响。基督徒是没有免疫的，基督徒是没有免疫的。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是在撒旦的控制底下，被他的差役或者被他的方法在影响，就正如世界的潮流等等。你看我们这个第二代，我也肯定的可以说，有一些可能会读书的这些大学生可能在认真的读书，他有很多课业的压力，但是很多在压力的底下他在逃避，有很多人进入这个网络的网罗中间而抽不了身，可能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坏了，并且书读不完要退学的，我肯定这也有一些。这也是一种撒旦在我们年轻人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一种的影响，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反正在人生当中我们感觉到痛的，感觉到苦难的，不光是钱可以补足的，有钱有一切，但是心里面还是那样苦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撒旦对人的一种的攻击。为什么人活得那么苦，那么没有意思？其实我们知道保罗里面也告诉我们，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对没有信他的人也在他的影响底下，甚至在信了耶稣的人身上他也会产生他自己的一些的攻击，就像在保罗身上一样的。这样一个撒旦的差役把一根的刺加在保罗的肉身的上面，我们在第七节里面似乎好像有个感觉是撒旦把这根刺加到保罗的身上，以至于他不要骄傲，好像很属灵，做了一件美事。其实这节的圣经里面后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相信撒旦他的作为是一样，在旧约里面对了这个约伯，在新约当中对了保罗，当撒旦要攻击一个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你做每样事情都有他的目的，我们总想他这样做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达到他的目的是不行的。魔鬼从来没有变过，他的目的就是要攻击上帝的工作，要把上帝的荣耀怎么样偷窃，要把人的生命，要把人的青春健康杀害，要把你的家庭的幸福，要把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要把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毁坏。正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里面所讲的，他说盗贼来为了要怎么样，是偷窃杀害毁坏，这是撒旦一贯的一个做法，在保罗身上其实一样的。换句话说，上帝容许撒旦做一件的坏事情，但是上帝的旨意在魔鬼之上，上帝的能力也在魔鬼之上，上帝容许这个事情，但是也是超不过上帝要达成他的旨意。虽然魔鬼要破坏，但是上帝借着这样的事情来达到他更美更荣耀的事情。上帝保守了保罗，我们看到上帝容许了撒旦在保罗的身上有一根的刺。我们不用太多的时间去分析，但是我个人我有这么一个体会，既然他说是一个撒旦的差役，在十一章里面有讲过，撒旦的差役其实是讲到犹太人或者假师父这些攻击保罗的人，对他的身体其实有提过，他说我被鞭打了五次， 我被棍打了三次，我被石头打了一次，对他肉身的这种的破坏，就是在鞭打，就是在棍打，就是被石头打。我自己在想，可能是有一些的后遗症，或者是借着这样的一些的后遗症，一直停留在保罗的身上，以至于他妨碍了他自己工作。所以保罗在那里祷告，保罗祷告，我很确定的，其实保罗呢，很清晰的，14年前已经到密室里面跟神听到他讲一切的奥秘，在那么亲近的关系的中间，他很确定他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他说，上帝可不可以把这根刺在我身上拿走，可能是身上的一些的疼痛或者一种的不舒服的情况，棍打了，石头打了，鞭打了，经过时间还是会好，但是这根刺一直没有走，太辛苦了。他虽然很明白神的一切的奥秘，但是以他自己的领受，他说我还是应该把这个事情来祷告。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不行，甚至是禁食祷告，长时间的祷告，专心为这个事情祷告。为的是什么呢？不是为自己健康或好看一点，不是，他说，神啊，求你把这根刺拿走，以至于我可以更好的传福音。可能他要跑山路，神啊，我跑山路的时间，我可以为你跑更长的路，更高的山，我都愿意。主啊，你只要医治我，我就可以了。三次的祷告，结果怎么样？我相信保罗里面心里蛮失望的，在密室当中听了神一切的奥秘，那样值得他灵性里面最骄傲是没有人知道了，听过那样的一个密室里面的奥秘，他也祷告了，在主的面前肯定有知识有能力向神祷告，祷告了三次没有走，这根刺还留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不是也是一样？这根刺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能是我们家人，可能是我们担心的一个亲人，甚至我们自己的配偶。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今年里边，我们有一些的组长，他自己经历了一些的事情，他觉得也是一根的刺。他可能自己有些的软弱，可能就在这根刺，你在祷告，到底这根刺要不要拿走？甚至你在祷告的时间，主啊，把这根的刺拿走，我一定更好的服侍你。主啊，只要这个家人不再逼迫我，我肯定有更好的服侍，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到你面前。但是神对保罗说 No。 我觉得神在这里讲的话非常的有艺术，而且非常的励志，非常的激励保罗。虽然神的答应是不，我不把这根刺拿走，但是神没有这样说。神怎么说？这个很重要。在密室当中，上帝跟保罗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到。但是神说话了，神怎么说？弟兄姐妹，我们刚才一起要跟你们一起念的，神说什么？他对我说，那神讲话了，神怎么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那种全能全知全爱的神，超越一切的神，他不动手，他让这根刺还是保罗留在保罗的身上。但是神提醒他，保罗，我的爱，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在人的软弱上，我的能力显得最完全。就像一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一个牛排，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任何时间它吃都很好吃，但是这个牛排最好吃是什么时候吃？当你最饿的时候。这个牛排本身就好吃，你吃饱饭吃它也就哇这么香，你任何时间吃这个牛排都是很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牛排，最好的师傅给做出来了。 但是什么时候这个牛排的味道得以完全呢？是在人的软弱上，当你最饿的时间，这块牛排，哇，它的汁儿，它的味道，它所有一切的感觉都在你舌头和全身当中，你都浑身都知道什么叫这个牛肉的香味儿，这个的能力。就好像在黎明之前，我们看到虽然是最黑暗，但是好像那个星发出来的光是最光芒的。神说，我要在这个教会中间，我要在人的当中，我要在这个世上要发挥我最大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出上帝的能力和完全出来。保罗是希望这个刺能够拿走，他好好的侍奉，他祷告了，神没有答应，但是神给他学一个更深的一个功课，你要休息在我的里面，这根刺是我容许撒旦加在你身上的，他要破坏你，但是我保守你，你好像快死，但是没有损伤，你好像说因为没有能力，因为软弱做不了事情，上帝说我就在能力当中显出神迹出来。就在2003年我第一次被陈牧师抓到中东的阿联酋去，当时他在执事会里面宣布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他说阿父，他那个时候叫我阿父，我刚来国语堂，1999年我来国语堂，就几年的时间，也是跟师母刚结婚，好新的，没什么经验，啥都没有，很新的一个传道人，就几年的时间，牧师说你会说普通话，阿父你跟我去中东阿联酋，我们就去了中东阿联酋，在迪拜那个地方，当时迪拜有一个国际的教会啊，是一个 international church， 那边开幕请我们华基，因为我们华基这边是跟大使命中心，我们当时是王永新牧师他在迪拜那里所开的华人福音事工，那当时那边的啊华人事工是在这个国际教会的下面一个旗子底下，都有很多民族的事工，但是这个国际教会的主任牧师是 Daniel Splatt， 就是以前在我们中间的那个西恩牧师，好很像那个 Harrison Ford 那个我们法贵骑兵那个牧师啊，他以前在那边，所以我第一次在那边看到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宣教的经历，我都没有到过阿联酋，没有到过这个回教的国家，但是我记得我们等待那天的晚上就是一个庆祝会，其实我也没有负责什么，在那边也是十月底，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空气，但是我就在教会当中，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胃好像被一个人的手给抓住，我有20分钟坐在厕所里面，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而且汗是没有汗的，已经是冷的，整个人有20分钟时间，我拼命的祷告，拼命祷告没有用，后来这样20分钟的时间，这感觉就没有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这种感觉，就在20分钟以后也没有发生过，就20分钟也不用吃药，有没有什么什么拉肚子的情况？没有。20分钟之后，我是感觉到可能有攻击这件事情。跟着第二天，有当地的一个刘牧师，刘德贵牧师也就带我们。刘德贵牧师是8月份才到阿联酋，我们10月底就到那边，他已经很多的工作展开了。他又说这个傅弟兄傅传道，你可以在我们待会儿晚上呢，我们去看一个叫工业区啊，它有个地方叫 Jabalali， 这个的工业区里面，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从中国来的女工。我们也没有聚会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看一下，我知道有一个公车站的前面有块空地，我们到时候车停了，我就叫他们出来，他们就搬小板凳，然后他们出来，然后你就讲一个布道会。我下午还在那个时差中间，我都昨天那个胃疼，我都还神都刚刚回过来。然后这个时差还没有到，下午的时间已经摇摇欲坠，我想我说怎么去预备，我一生也没有到过阿联酋，更加没有跟中国来的女工布道过，更没有在街头布道，我都没做过，身心疲累，也没有所谓的经历，没办法， 牧师派到我们就一起的。陈牧师说，你国语比我好，你去。我说陈牧师他说你去。我就硬着头皮就去了。当天晚上在傍晚的时间，我记得刘牧师从那个闸口里面叫那些的女工出来啊，一个一个搬着小板凳，一个一个出来砸着鞭子，从江苏，从石家庄出来的这些的女工就走出来了，好多人就全部在那个公车站，公车就在我们后面，然后这边有块的地方有个墙，我们就在投射，当时还是 overhead projector。投射一些的诗歌，然后带他们唱诗歌，然后那些印度的男的男工就手托手在旁边就过，很多不同的人在走，我们就在那里唱诗，然后就在那里布道。我记得我讲福音这些都根本都黑黑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但是他们的眼神我告诉你，就像鹿渴慕溪水那样子，很渴望我们跟他来分享福音。结果我们就在那里布道，我记得可能有些人信主，我不太清楚当时后面怎么样，可能太害怕或在身内或者身外我都不知道啊，怕成这样。后来在那个地方里边，我们知道那个女工宿舍当中，他们原本是从中国五湖四海来的不同的人，他们原本是勾心斗角，很多的纷争，心里又孤独，然后又彼此的纷争，整个宿舍里面非常非常的混乱，而且呢关系非常的僵。但是他们因为听到福音的缘故，后来整个宿舍里面慢慢都变成基督徒了。我听说后来他们在早上5点钟，这些的姐妹就起来一起的祷告，为他们自己祷告，为他们自己家乡的这些的亲人来祷告，他们也同台，这些女工同台一起赞美神。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身上显得完全。去年年底我生了一场大病，也没有说要我的命，但是理论上真的没做什么。在我病好了之后，我父亲听到他的消息在台湾病倒了，要把他那边从轮椅从这个马街医院带出来，然后在那里推上轮椅，然后再上飞机，然后回来加拿大，非常的紧张。今年大概4月过了，5、6月在暑假之前，我也跟同工也分享过，我说我很软弱。我在同工之间，我跟他们，我一直流着泪，我跟他讲，我是不是有 depression？ 我知道整个教会好像走在一个软弱的中间。当时 sex education 之前，哇，我就是蛮有信心的，在那里啊，我们要怎么样对这个社会怎么样，我们为国家祷告。但是冲到一半的时候，我看了好多人可能都没力气，我一个人还在叫，还在那里的时候，最后我也没力气了。我冲到最后我也没力气，但是我跟同工说，我们继续要做，要侍奉。所以最后我们回应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侍奉的时间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国语堂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中间。我相信国语堂弟兄姐妹你们是明白的，之前很多很热闹的节目啊，大家很热心啊，相爱啊，来聚会啊，人数增加啊，这些好像很不错。现在一到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但是怎么样，神的能力是覆庇我们。纵使我们这么软弱，今年还是有很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通过我们这样软弱的器皿，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新的朋友还是一样能够信主加入我们中间。但是我们知道 decision making 一定要有 discipleship making， 这是我们要谨记的事情。我们今年信主的人数是不亚于去年，我相信我们到年底的时间一定会超过。当我在讲这句话里面，我们任何没有夸口的地方，因为人实在是软弱的，弟兄姐妹，我软弱，可能你也软弱，但是我们的心不变。主耶稣，我愿意跟保罗一样传福音服侍你。人是软弱的，但是就在这个时间，我盼望您自己的应许，您自己的能力能够完完全全的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进入一个时间，要跨自己的软弱，让上帝的能力比以前更加被人看出来，把一切的荣耀我们归给神。 我们下面我们请 worship team 来帮我们做啊，我们在回应诗歌，帮我们有一个回应诗歌的一个音乐，好不好？我跟大家做一些现在回应。我们大家把这个回应表给它拿出来。第一呢，我相信这几周当中，特别是上星期张伯利牧师在讲到的时间，有好多弟兄姊妹出来的。我盼望那些弟兄姊妹呢，其实上周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填写这个表。我想那些出来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一看到我就问，我说：“哎，你上星期出来你是有什么感动？”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感动填写下来，这个是有用的，有用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填，我们会忘记；如果我们不填，我们就会赖了账。当时神感动我们的，要把它留下来。我们跟其他华基联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集体的变成一个奉献的一个祭，献给我们的神，作为我们一个合一的祭献给神。我们首先拿出这张小的这个回应表出来，我们看神的大能。这张小的回应表，大家呢先把自己的名字、电话等等写上去，按着等一下有感动的啊，我们就填写。好，当然先有笔的话，我们先把自己的看神的大能这张小的个人资料填上。然后呢，填的是城北啊，不要填的一看的国语就国语，是城北，这个打一个交叉，城北在这里。然后下面说呢，遵照福音的大使命，我愿靠主的恩典，能够在2016年1月到12月当中做一些差传的事情。第一，我们祈祷，我们可以的，我们这个是一个学习。当我们填写我们要为宣教士祷告的时间，他们就会把宣教士的 email 寄到您的邮箱里边，你打开看到立刻做一个祷告，很方便的。我们学习为他们祷告，我们第一恒切的为宣教士代祷。你是第一次呢，还是已经第二次呢？像我是第二次，我就把它打一个叉叉或打一个勾。第二方面呢，恒切的为世界的福音需要祷告，我们这也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我们会继续有世界福音的需要跟大家来报告。第三，恒切的为教会的宣教事工来祷告。所以我们都注意下面可能有一些我们说在叙利亚逃出来这些的难民，我们在想到底我们是不是教会可以用资助的方式把他们领到我们这边，我们现在还在考虑，还在盘算这个事情。像类似的事情，如果您是非常的关心国际的政治还有这些难民的话，我希望你填写为到教会的宣教的事工，跟着是宣教的行动。可能刚才听了陈传道的一些的分享，你心里面其实神老早把这样的心放在你的心里，在职场或者校园为主做见证。你填写可能没有任何的接触或联系，但你说神你给我开门。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写上首次或者第二次。第二，我们参与本地的福音的外展，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戏剧组啊，我们有这个在瀑布当中啊，我们有这些福音的工作，您就留意。但是你填完我们就会找你了啊，就给你有机会能够跟我们一起去，通常都有牧师啊传道一起带领。第三，参与海外短期的宣教。如果我们在留意的当中，我盼望我们在小组长啊或者我们执事啊我们的同工中间呢，可以跟我们首先第一批的出去海外短期的宣教，每次大概两个星期。然后我们是有会员的话，华基会员还有我们华基联会的津贴。第四，成为职堂的勇士，成为职堂的勇士。如果你已经搬到 Aurora 或者是这个 Vaughan 或者是 Barry 比较远的地方，如果说你回来聚会已经开始不是那么的靠近了，可能你说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要换到 Vaughan 的教会或者 Aurora 教会，神给你的感动今天回应，是否做职堂的勇士，在那边帮助那边的教会来建立。第五，在神学院接受训练和装备，这不一定说我以后就是传道人，这是一个装备，更好的装备进入神学院，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你填写。第六， 全时间在教会或福音机构当中侍奉神，这个第六就是全职了。你愿意放下你原本的工作，其他的工作，你的专业都要放下来，全心全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把你的余生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是在福音的机构当中，但是当然你也需要做一些神学的装备。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盼望还是有的，你就填写第一次还是再次的立志。第七，成为全职或代职的宣教士。我曾经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来填写，我希望今年是你重燃自己心里面做全职或代职宣教士的情况。下面我们有为到我们宣教的需要我们来奉献的，请大家能够在这里填写啊，我们每个月有多少钱，然后一年多少钱，或者你有一笔的数，你想一次的来做一个宣教，我们在心里面除了十一奉献，弟兄姊妹，除了十一奉献，我一直是这样做的，除了十一奉献之外是经常费，然后还有建堂费，建堂费是另外的，宣教的费用是另外的，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都是这样做的。神要赐福我们，我们看到这样的需要，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金钱和奉献我们放到那边，这是最好的投资，永恒的投资，最好的投资。你要花钱进去投资，投资你自己去不了，我们可以帮助其他的传道人。好，最后我们填写这个，然后等一下就收哈、啊。我们这个私事等一下在收奉献的时间我们也来收这样的一个回应表。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张的纸，我们从上面一直看下去哈、啊。你认识的人就打一个符号，一个交叉或者一个勾，有欧牧师啊，啊有刚才的陈炳辉传道啊等等，下面里面一看看到很多，还要打双星的，两颗星的，就是我们自己华基联会的啊等等，我们都在上面。可以大家弟兄姊妹呢，现在认识的这些名字，甚至你说我都愿意为他们祷告，你就打一个大的勾。然后你说想接受到的一些信息是你自己认识，我们从小的步伐 baby steps 开始也很好，我们就把它填写，填写之后然后我们就把它交到施事的手中。我们继续给大家有时间来填写。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情况里面，不用再做一些夸张的人的反应啊，宣传啊，这个 rally 啊，这种人的渲染啊，这种事情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很自然的这种的回应，让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继续谈，来填写。如果大家已经填写好，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的决定把它撕下来，然后我们交到等一下跟奉献一起交到施事的手中。我跟大家做一个的祷告，我们就交给我们Worship Team 做回应的时间。我们大家先把我们手上的这些事情先放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愿你自己的话能够留在我们的心中，从今时存留到永远。若是出于人的，求神你帮助我们，也拦阻我们，让我们从人自己出来的话就让人忘记。如果是出于神你的感动，我们的渴望就是主啊，就像雨雪一样降在地上，不突然的返回。愿主你完成在你地上所做的事情，并且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中间，我们国语部全体的弟兄姐妹在父的面前领受从神自己来的话，因为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话语，祷告诚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